主，我们翻开约伯记，
我们要读第五章，约伯记第五章，
约伯记第五章第八节，
基于我必仰望神，把我的事情托付他。
我们读第八章第六节，
八章，
你若清洁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使你公义的居所兴旺。我们读第十一章
第十四节，
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易非议住在帐篷之中。
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要继续昨天早晨所交通的，特别看见约伯如何经过魂的翻腾。神安排三个朋友，非常爱他们，非常关心他们，在约伯最需要最孤单的时候，他们日夜和约伯在一起。他们不只关怀约伯的身体，他们也关怀属灵的帮助，所以他们就就着他们所知道的来帮助他。结果我们没有想到，他们的爱，他们的关怀，却给约伯带来了苦难，而那个苦难呢，是绵延的苦难。我们从这里学一个功课，神许多时候就像调动约伯的三个朋友一样，把最亲爱的人放在我们身边。这些人爱我们，关怀我们，但是我们也能承认，许多时候这些人也给我们许多的痛苦，就像许多的弟兄姊妹一样，这是最可爱的弟兄。我们本来互不相认识，我们本来都是陌生人，结果因着他的爱，我们聚在一起。但当我们聚在一起日夜相处的时候，我们要经历一种苦难，就是绵延的苦难。办公室的苦难最多八小时，但是许多时候我们家人给我们的苦难也许是二十小时。当你和一个弟兄姊妹在一个地方的时候，你喜欢他你要见他面，你不喜欢他你也要见他面。所以神就用这些人格的冲突，一个情感摸着我们的情感，一个意志摸着我们的意志，别人的心思摸着我们心，结果我们里面就翻江搅海，我们就翻腾。但是不要忘记，这个就是在神那个雕刻的过程里面一个部分，这是包括在神像师一样的工作里面。所以说这是神在约伯身上苦难的运用，第一是突然的冲突，第二是绵延的苦难。那么当约伯的三个朋友在那里帮助约伯，他们的存心是爱他，他们的目的是要挽回他，但他们说的话，他们的表现，不知不觉中，也许是有意的，也许是无意的，就刺伤了约伯，所以约伯就在那里翻腾。那么我们曾经过看见过，神的目的是要把约伯螺旋上升，越过越带到完全的地步，所以那个是螺旋形的，不过那是垂直向上的。但神一旦会发现呢，神借助这个三个朋友的工作，他们的做法，他们对于约伯的对待也是螺旋形，不过现在是平面的，是从最外面慢慢的达到圆周。我们曾经说过，神在我们里面的生命成长的过程是从中心达到圆周，但神在我们上拆毁和破碎的手续是从圆周达到中心。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是神工作的一部分的缘故，所以你看那约伯的三个朋友，他们虽然不懂，但他们所做的事，如果你好好把他们看一看的话，你觉得很稀奇。他们的工作是一慢慢从外面开始，然后他们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最后呢到了最中心的地方，到一个时候你看见就把约伯整个人逼用土一点话逼上梁山。弟兄姊妹，这个是约伯的三个朋友在约伯身上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到最后的时候，约伯能够说压得太紧，压得无处逃生。我知道从前有一个弟兄年轻的时候被另外一个年长兄对付，对付他兄弟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向主唱诗歌。那在这么多的诗歌里面，他挑了哪一首呢？我不知道现在这首诗歌里还没有，从前呢老诗歌里面有一首啊，就是破得太紧啊，破得无处逃生，压得太紧，压得无处逃生。我相信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还有那本那首诗歌，你再拿来看一看的话，那个实在是应该是约伯唱的诗歌，
因为那个压力是从外面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紧，最后呢，好像把约伯逼到角落去，约伯非投降不可。亲爱的弟兄，你看，这是神在约伯身上那个破碎和剥夺的功夫，这个是那个影子，这个是神那一个破碎和剥夺的影子。但接着这个呢，我们看见约伯整个人就给我们看。那么我们注意啊，整个的辩论是三个回合。第一回合是我们昨天看见，我们昨天很仔细的看，我是为着盼望弟兄姊妹能有这个真实的感觉。那今天呢，我们就不能那么仔细的看，所以今天我们要笼统的看。那么第一个回合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那个回合是比较温和的，你看见比利法很 gentleman， 就是说法已经很不讲理了，但你看还可以，你看第一回合他是很松的。但他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把约伯包围。所以呢，你看以利法来说一段，然后比利达来说，比勒达说一段，然后索法说一段，这是第一回合。那么在第一回合的时候，他们没有明明的说约伯有错。那像我们刚才不是不是，我们刚才不是，他们是用建议的方法，用暗示的方法。就是意思就是说，希望啊约伯自己能应用，如果约伯是想的话，这句话就是指着他来说的。所以你看啊，第一个以律法怎么说呢，他说如果我是你的话，至于我，我必仰望仰望神。意思就是说，这些你也应该仰望神。那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我背不得，我想很快的看一下，像第八节，第八章第六节，你看他那里说，你若心结正直，他必定为你起来。意思就是说，好像现在人睡着了，现在你这么多的苦难，神管也不管。但如果呢，你心里正直的话，你心结正直的话，他必定为你起来。你看没有？他们的意思骨子里头啊，是约伯，你是犯了罪了，所以现在你受了多么的痛苦。但是呢，现在这个圈子还大一点，这个不好意思扎得太紧啊，所以呢，说是你若心结正直，所以呢，这个是暗示的话，是建议的话。那么等一等呢，你看索法也是这样，索法十一章第十四节，我们刚才读过的十一章十四节，那你手里若有罪孽，就当远远的除掉，也不容易非议住在你帐篷。你看一个那么讲那么主观那么一个讲权力的人，他是不是也很温柔？因为这是最外面的一个。那么等一等呢，你看见现在他们进入第二回合，到了第二回合的时候，很明显的那个圈子越来越近。那么第一个圈子，当他们三个在那里给约伯辩论的时候，你知道吗，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呢，就是当他们辩论的时候，一面呢他们讲到义人如何的受祝福，第二呢讲到恶人如何的受惩罚。所以意思是说，约伯呢，你应该脱离罪恶，应该呢倾向那个义。所以当这个约伯的三个朋友在那里辩论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的那个立论很平衡的，他们讲因果论，意思就是说，如果你种的是什么，你收的就是什么；如果你敬畏神，你远离恶事；如果你是义的，你行义，那么结果呢，你就得许多的祝福；如果你行恶的话呢，那么当然你要受许多的祝福。这是因果报应论。那这个是他们用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当他们在用的时候，他们用的很平衡。第一次，意思就是说，他不只给你看见恶人如何受惩罚，他也给你看见义人如何得报得祝福，这是平衡的。但是到了第二个回合的时候，他们就把那个义人的祝福那一部分就丢掉了，他们不再讲义人的问题，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把那个约伯的圈到恶人里面去。所以现在他们不讲义人了，而且很有意思啊，就是第一圈的时候，他们对约伯还蛮了盼望，所以他们一面劝他，另外呢有最后的呼召，就好像我们传福音撒网一样，然后讲到一个地步呢，我们的目的就要把他讲得清楚啊，所以最后让他来决定啊，所以呢，传道人在那呼召他们，那么如果你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请你举起手来，然后请你到站在前面来。那三个朋友，三个都对约伯呼召。你知道啊，如果对约伯呼召，你表示约伯有盼望，没有盼望你不必呼召了。 所有传福音的人都是对这些人有盼望，盼望他们能来到主的面前。结果你看见了，约伯三个朋友起头对约伯满了盼望，到了第二回合的时候没有呼召了，这个约伯没有什么希望，这呼召都不呼召，根本不比，你知道呼召也没有，这是好像注定大地似的，所以呼召也没有了，约伯反正就是往下沉了，一点希望都没有。那结果怎么办呢？结果他们就用很重的话，很重的话讲的恶人的结局。那就是你们好奇住，那那里的恶人呢，就实在说来就是说约伯说的，说是说恶人呢，其实就是指约伯说的。所以现在这个话是隐射的话，比起头厉害了。起头说，你如果有罪孽的话，你如果正直清洁的话，啊，就是你如果这个不敢下断案。那现在呢，很清楚，恶人，恶人的结局怎样？恶人结局怎样？恶人的结局怎么样？那么弟兄姊妹，我想很快的我们看一下第十五章第十五节，这是以利法的话，第五章第十五章第五节，你的罪孽指教你的口，你选用诡诈人的舌头。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他说你现在为什么会讲这些话，因为这些话是你的罪孽来教你的，是你选用了诡诈人的舌头。那这个时候他不是说你是诡诈人，你就是诡诈人，不过呢，当诡诈人说话的时候他有一个舌头，现在你选用了他的舌头。你看现在这个语言呢，这个 language 是以利法 language。 然后呢，你读到第十一节的时候，你看见呢，因着第一集第一回合啊，这个约伯没有得帮助的缘故，所以这现在以利法整个人呢也翻腾起来。现在你看看呢，你现在来看以利法这个人，你特别读他第十一节读这个第十节，你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那弟兄姊妹，我们这里有老迈的，不是只是以律法说的，因为他们三个里面呢，最老的是索法。所以索法讲了完了以后，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听我以律法，不要听，但你起码要听老人言呢，你不听老人吃亏在眼前。那么你起码要知道，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的，比你父亲还老。那我们相信很可能说法是，你知道人年纪越大越权威，人年纪越大讲的话可以说重点没有关系，年轻的人不会生气的，因为人家知道年长就应该讲这个话，年长就应该有个派头，就应该有些的话，他们不会生气的。所以我们知道有的年长的弟兄姊妹啊，讲到有这个便宜，因为呢年轻人不敢讲，他们能讲。那这里有一个人说，我们这里有白发的和年纪老迈，比你父亲还老。那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指索法说的，如果指索法来说的话，那你看见索法果然有资格说那样话。他说他说愿神说话是来供给你，他代替神说话，照着我在从前主面前所学的，我现在是来供给你。就是这个叫倚老卖老。这个时候呢，那个感觉就是说，现在我吃的盐都比你吃的饭多，我走过的桥都比你走过的路多。那弟兄姊妹，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不是这样，你再读下去。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那么弟兄姊妹，很神什么时候用温和的话跟安慰过约伯呢？很神奇，你去看。这里啊，以利法讲这个话，就是在他第一次劝那个约伯的时候，那一点都不错。那次约伯的话实在是温和，不，以利法的话实在是温和。他说：“如此于我，必定仰望耶和华。”然后他讲到神要如何的惩治，神如何的果伤，那句话实在是好，那个温话实在是温柔的话，是温和的话。但是弟兄姊妹，在以利法的感觉里面呢，他安慰约伯那个温和的话，就是在安慰他约伯的。你看见没有？这叫做着迷。许多时候，我们这样帮助弟兄姊妹，我们以为我们所看见的，当我们劝弟兄姊妹的时候，这就好像神劝他一样。所以你看见没有？约伯这个三个以利法这个朋友这个人一出来，他说神用温和的话安慰你，你以为太小吗？你的心为何将你逼去？你的眼为何冒出火星？弟兄姊妹， 你看见他只看见别人眼中有梁有刺啊，没有看见自己眼中有木有这个有刺啊。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如果看看他眼睛，就是冒出火星的，否则怎么会有这些话呢？所以就是稀奇的很。我再说，如果你要读人性，如果你要看人里面魂的故事，那约伯就太丰富了。这里给我们看见在人里面那个翻江倒海的情形。那因为我被刺激了，结果呢，那么我就用刺激话来刺激你，那你更刺激了，所以你就更用刺激的话来刺激你，刺来我也刺激，结果你看这里 personality crash， 人格的冲突，因为怎么就这人格的倾轧，那这个倾轧的结果呢，就把里面约伯的光景就显出来。那么你再读这个下面比勒达十八章第一节，十八章第一节，你看比勒达用的话，第二节，他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你知道比勒达这个富有思想，所以他在这里说你寻索言语要到几时，意思你根本就是没有话，现在你是一直在那用你动你的心思在那找话。他说那么这样好了，你这样要到几时呢？你可以揣摩思想，然后我们就说话。意思是说约伯讲来讲去啊没有经过大脑，讲来讲去啊不是根本就没有话，憋出话来挤出话来，像有的牙膏挤到最后牙膏用的已经没有办法硬挤把它挤出来。这是什么呢？这个是比勒达的感觉，因为比勒达是一个重心思的一个人，非常重心思重思想的一个人。那么而且这里比勒达有个口头禅，要到几时呢？你如果看第一次比勒达讲话第八章第一节，你看第八章第一节，苏亚人比勒达回答说，这些话你要说到几时呢？口中的言语如狂风，要到几时呢？你看这是比勒达的口头禅，这是比勒达的口头禅。那么等到你回到第十八章的时候，那么这是他的语言。那我们看看他的重点是什么重点呢？你只要看这个第十八章第三节就可以，在第六五节，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他椅上的灯也必熄灭。那就是他讲的光了，因为在一个心思里面的人讲智慧讲光的。那么现在这里他说约伯就是那个恶人，你等于读下就很清楚了，那个约恶人的亮光必要熄灭，他的火焰必不照耀，他帐篷中的亮光要变为黑暗。所以你看讲了恶人的结局，你若再读下去那很多很多。那么我们现在来看说法，说法是第二十章第一节，第一节，拿马人说法回答说，我心中急躁，所以我的思念叫我回答。那这个我的思念原文是悟性的，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说对，你看啊，你看下面他说，你若读下去，我已听见那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非常有意思的，这个刚刚好啊，是说出那个说法那个人。我们说过了，比利法和比勒达，他们立论有根据的，一个根据他们的经验讲经历的，另外一个根据他们的传统，他们讲到这个一直传下来的传统，所以他们是有依靠的。但是呢，一个意志非常强，一个活在意志里面的人呢，不大有根据。他的意思就是，我说的就算，我不一定要根据经历。为什么我这样说的？不是因为根据经历，也不是因为根据这个传统，因为是我说的。但是你知道，一个真的是我说，真的充满一个意志的人，常常是不用悟性的人，常常是不用心思的人。那么因此这样的人，有的时候他自己非常有感觉的，他越不用心思啊，越怕别人说他不用心思，越怕别人说他不用悟性。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心中急躁啊，然后啊，他说所以我的悟性叫我回答。那么他说我已听见他羞辱我责备我的话，我的悟性叫我回答。意思就是说，现在你不要以为我是用权柄来回答你，我是用悟性来回答你。这就证明啊，他不是用悟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看见的很喜庆，这个就说出那个比勒达的心，比勒达也受了激动。那现在你看他用什么语言？我们看这句话是很无情的。你读下去第四节，你岂不知亘古以来，自从人生在地， 恶人夸胜是暂时的吗？那么弟兄姊妹，你如果读十九章，我们要晓得那个可以说约伯在受苦里面他爬的最高的一次，但那次当他在里有很属灵很超然的表现，等等我们要看。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说法就嗤之以鼻，他说好了，你夸胜，但是夸胜是短暂，你很超脱，但是你不知道你是完全自己世界，你自己根本是着迷啊。所以他说他是恶人，你看他恶人是谁，恶人当然是一个约伯说的了，他恶人夸胜是暂时的，不信别人喜乐不过转眼之间。你知道你如果读十九章啊，约伯难得喜乐一次，你在痛苦里面约伯难得有喜乐，约伯难得能夸胜。那如果你同情约伯的话，你就让他夸夸胜吧，你就让他喜乐喜乐，他没有多少日子可以夸，这么痛苦你就让他去吧。但是不，这个时候说法说，他说这个不轻易的喜乐不过是转眼之间的，意思一下就没有了。他比终灭亡像自己的肺一样，素来见他就要说他在哪里，你看很无情。他用的字不仅是粗鲁，那实在是不公平。你看这是他的语言，所以这样这次把约伯越逼越紧，约伯越逼越紧。然后你看啊，第十三节十二节，他口内是以恶为甘甜，藏在舌头底下。你看这个说约伯爱恋不舍，含在空中，他的食物在肚里却要化为酸，在他里面成为毒蛇的恶毒。他吞了财宝还要吐出，谁要从他腹中掏出来，他必吸引毒蛇的毒气，毒蛇的舌头也必杀他。所以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他里面藏的都是像毒蛇一样的东西。你再读下去，读到最后的时候，请我们记得第二回合啊，说法讲完的话，那是最后的一句话，一段话再不讲了。你看这个，一个就是一个很讲权柄的人，一个很有权力欲的人所做的事。这个人做老板可以，因为最满足他的权力欲了，所以呢他最没有耐心。你如果跟他变半天，他就觉得没有希望，他根本就放弃了。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三回合，说法根本就不见了，根本谈也都不要谈。那么所以说法第二回合的话，最后的话是说法最后的话。那现在我们看啊，现在我们看说法最后对约伯的评语是什么评语。我们来看第二十章最后一节，这是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那你如果说前面那些讲到恶人那些许多结局的时候，我们那个实在是惨不忍睹的。你去读他的时候，他说你看这些结局啊，就是什么呢，就是神为 恶人从神所得的份，是神为他所定的产业。所以就是呢，在这里约伯他们约伯三个位几乎就是明说你就是那个恶人，不过呢他们还是小心一点，所以还是隐射。当他们隐射的时候呢，这个圈子比从前更紧。那么现在呢，他们讲完了恶人的结局以后再也不呼召了，你这个恶人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根本就不要呼召，根本就不要呼召。那么这次第二个圈子就比第一次进入多了。然后呢你真的到第三回合时，那现在啊，从前都是暗的，现在怎么样也藏不住了。现在话明说，有话直说，根本也不必拐弯抹角了。所以现在你看他们怎么说吧。我们看二十二章，提曼人以利法回答说：“人岂能使神有益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使他得利呢？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然后我们特别注意啊，第五节，他这样话明说了，一点没有折口。他说：“你的罪恶岂不是大吗？你的罪孽也没有穷尽。”然后接下去呢，就数了约伯六大罪状。现在是明说的，说约伯的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做了这个，做了那个，六个罪状。但是不要忘记啊，这个六个罪状是不是真的约伯六个罪状？不是的，是以律法推想出来的，根据他对神那个有限的认识，因为他的那个认识不能错，他不会错。那如果根据那个认识的话呢，就从里面就可以导出约伯的六大罪状。所以弟兄姊妹，你就常常有一首诗歌说：“弟兄攻打弟兄啊，谁都要打出最重的拳头，谁都输。”有很多弟兄要告弟兄状的时候，请我们记得，很多时候不是事实的，
很多时候就像一粒马一样，他里面翻腾翻腾翻腾翻腾，然后呢他对自己所看见的着迷到一个地步，亲爱的弟兄姊妹，他就从那里面说一定有这些事情发生。我到最近我和一些弟兄姊妹接触时，我也碰到这样的事情，大陆有一些弟兄姊妹受了苦难，现在有的弟兄们就在那里怀疑说，是谁在叫这些弟兄姊妹受苦难，谁呢？是不是跟你死的？不是的，是根据一些猜想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你如果是对的话，你非对不可的话，那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一定路这样走的。你觉得你路没有错，别人都是错的，你是白的，别人都是黑的，但你看着还是白的，怎么办呢？你要怎么把那黑的变成白的呢？弟兄姊妹，这个只有一个办法，就是你一直根据你所认为一成不变的真理，然后你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最后你能从那里面找出弟兄的罪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有一天到审判台前时，我们要怎么样来站在神的面前。所以后来为什么以律法要献祭？因为以律法是得罪神。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危险，但是这里也给我们看他们的方法，他们不再隐藏，他们现在不再做外交了，那他们不再说无可奉告，没有了，现在很清楚就是那么回事。你知道很有意思啊，我们记得在外交场合，有的时候外交官说的一些话，你要在那捉迷藏，明明一件事你也不知道到底真的还是假，真真假假假假真真，就是弄得你不清楚，一点都不清楚。那么你如果从前面的时候啊，这个约伯啊，那些人就像外交官一样弄来弄去，真真假假搞不清楚，那明明是他说但你不能说，你如果说啊，你说我是恶人，是我没有说，那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是他们对待约伯，但是后来不行了。后来这个约伯这个情形，到后来，现在如果我们不明说，这个人没有救了。现在按说这个很有智慧的话，他不能听啊，我们只好让他听众的话。所以呢，你的一下子一律法六大罪的就摆出来。真是感谢主啊，让我们记得一律法的心还是人，这个人他与生命被搅动，就像约伯的心像的贼船前一样。那么你读到二十二章末了的时候，那是以律法说的最后的一段话，那以律法说的最多的一段话，可以说是约伯记里面许多最美的其中的一段。我们没有时间去读它，我盼望弟兄姊妹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能够回去读它。那里讲到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你若归向全能主，从帐篷中远除不义，就必得奖励。要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丢在基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得你为就必为你的珍宝做你的宝印。你就要以全能者为喜乐，向神扬起脸。哦，弟兄姊妹，这是全部约伯记里最美非常美丽的一段。这些话就做神的启示来说，是可以用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般来说是用在每个人身上。但是很可惜呢，就是他当官礼带一定要把他派在约伯的身上，那这个可以说是以律法最后的护照，这是护照。这次呢，他觉得我的话已经明说了，现在呢看看圣灵做不做工了，所以呢他就来了这么一段的话。因为你看我们是这样来帮助我们的弟兄，然后以律法讲完了就没有了。那么最后呢，我们知道就是比勒达说话，比勒达说话很短的话，等到你读二十五章，彼得在最后呢，他说：“何况如虫的人和如蛆的诗人。”所以弟兄姊妹，到了最后的时候，你知道彼得达就是一个非常智慧的人，他明明就是说约伯就是虫，就像蛆一样。本来呢是人洁净不洁净，人呢赶不上天使，现在呢神人呢连月亮和星宿都不如。被创造的人好像还赶不上月亮和星宿。你在读到末了的时候，那很清楚，比勒达现在从里面出来了，那你就是像虫像蛆一样的不洁净。所以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那个真理越来越他们明说了，现在约伯你没有地方逃，我们都清清楚楚告诉你，你是犯罪了，所以你受苦了，很清楚很清楚，你再也没有逃的可能。感谢主，弟兄，这是神在人身上的工作，像诗一样的工作。 这个非常有意思。你要记得约伯是认识谁，如果约伯从来和主没有认识，或者从来没有与主有过亲密的交通，他在我密友之前，如果他实在没有尝过主恩的滋味，那就罢了。那就是因为他主的恩典在他里面有储蓄，那么多的储蓄，你知道，我们要记得，那是约伯是个极其蒙恩的人，是走了在属灵路上走过一条很长很长的人。所以我们要记得，他的跌倒，他的失败，可能比我们得胜还怎么可能啊？那么弟兄姊妹，当他真的在那里经过那一段时间，他真的在那里这个，就是说，当约伯当约伯真的在那里这个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他是因为走了一段路，并不是忽然间的，他走了一段路，所以主的恩典在他里面有储蓄。那因说主的恩典在他里面有储蓄，用新约的话来说，他外面的人呢、实在越来越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我们看越来越外面这个人越来越低，越来越低，但是里面的人呢、很好奇，那因个主的恩典在他里面储蓄的缘故啊，你看他里面的人啊，是一面在那爬，一面在爬。说许多时候呢，你看见他爬在这里；许多时候呢，你看见他爬在那里；许多时候呢，你看见他爬在哪里？那非常有意思。第一回合的时候，约伯你最低的时候是比勒达和他对，他回答比勒达的话的时候。等到第二回合的时候啊，你不只看见外面约伯的欢腾，而且看见约伯里面那个人啊，越爬越高，越爬越高，看里面的星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结果呢，你看见到了回答第二回合回答比勒达的时候，你看见约伯里面那条线呢、达到最高。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基督徒受苦难跟非基督徒受苦难不一样。一面来说，虽然我们经过浑身翻腾，消极来说，主让我们认识自己就是这么多了吗？就在这种环境里面，感谢主，因为我们蒙了那么多的恩典的缘故，我们的生命在里面不知不觉就升华。这个我们不知道怎么解释的。这个并不属于和我们的外面的往下走成比例，不是，那是主的恩典，记得。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你看见里面的生命啊，那个生命啊，外面是个圈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小，越来越小。但是里面的生命呢，越往外冲，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因此呢，在这里呢，你就能看见约伯的确如此。在头三个回合里，一面你看见神拆毁的工作，一面你看见那个神的恩典在他里面上升的工作。那因为这个缘故，你能看见约伯有好几个高峰。那我们没有时间去说他，我想我很快的说一下就可以。你如果看他怎么回答以利法和比勒达那些话，那句话我想弟兄姊妹都可以回去读。当我们读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记得，当我们去读这些话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呢，这个约伯好几次啊，他的确是达到高峰了。我想我们很快好吧看一下，我们不一定要很仔细的看16章，我们读16章。那么16章第6节啊到第17节，这一段话实在说来，当约伯在那描写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圣灵的感觉的话，那一幅图画实在是十字架的图画，就是我们主定十字架的图画。那么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读约伯记的时候以为说约伯有两个可能，一个他是预表犹太人受苦，犹太人经过巴比伦的时候，他受的苦难就是约伯的苦难。还有的人呢觉得因为约伯的苦难是义人的苦难，是个完全人的苦难。那么谁是真的有无罪的完全，那是我们的主。所以他们说呢，约伯能够预表我们的主。那弟兄姊妹，这两点来说，你看见有他的原因的，你能应用。但是在以利在以色列的人身上不能应用，很难的应用。原因在什么地方？因为约伯的苦难是不应得的苦难，而雅各的苦难，就是雅各家的苦难，就是说以色列被掳到巴比伦，那是最有应得的苦难，因为他们得罪神。那这个不一样，虽然应用上有难处，但是的的确确，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看约伯记里面好几个地方， 你读它的时候，你能看见是预表我们的，但是很残缺的预表，零零碎碎的预表。那为什么人有这个感觉呢？因为你读好几段圣经的时候，你看见，当你在读那几段圣经的时候，你明明看见十字架的图画。那特别到第二段的时候，你看到，到了第二段呢，约伯比第一段要慢慢的平静下来。当这个外面人慢慢平静的时候，里面的人就上升了。当里面人一上升的时候，弟兄姊妹，神总是让我们看见十字架的图画。神总是用十字架来解释我们的困难。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请我们记得，在这个时候你读这个十六章的时候，你会发现那里给你看见十字架图画。那不是这样，等到他回答比勒达的时候，同样的在19章里面，你会发现呢，应该19章里面，你发现同样的一些话，很明显的是用在我们的主的身上。弟兄姊妹，感谢这个就是神，这就告诉我们，有的是我们的苦难，是因为神为了要发表他的儿子，让我们经过一些，就像苦难像约伯一样，我们自己不知道怎么解释它。但是呢，就在那些地方，让我们能够彰显我们，能让人看见说我们的主是怎么受苦。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主在我们的目的，这是苦难的目的，所以这是解释它一部分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的人高升的时候，你就看见什么样。如果我们的外面人一直翻腾，一直翻腾，你只知道是苦难，苦难，眼泪，眼泪，你知道所有都是消极，都是灰色。但让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里面的人高升的时候，那神给我们答案是十字架的。你看见一幅图画是十字架的图画。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很多在苦难里面的弟兄姊妹能说，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能够说，我们所经就像尼丁在他的有一首诗歌里面，他就知道我的不比你，意思就是说我所受的苦难远赶不上你的苦难。特别当他说弟兄攻打弟兄，谁都愿意打出最硬的拳头，谁都凶凶，那我怎么办呢？我只好庇护这个谢客向你唱诗，知道我的不比你的，学习苦难中。亲爱的弟兄，当我们看见十字架苦难的时候，你就知道我们的苦难算不得苦难。哦，弟兄姊妹，感谢主。当我们里面的人稍微高昂的、稍微上升的时候，主总是把这十字架的图画印在我们里面。那么，当这幅画印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开始有一些觉悟，我们就能够用这一幅图画来解释我们的经历。我们似懂非懂，我们就能说出一些话，是只有后来我们才能懂的，因为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我现在很简单的举出其中一个例子，像第十六章。我想上下文继续怎么去读，我只提第十四节，将我破裂又破裂，如同永志向我之长。弟兄姊妹，前后你们去可以去读，但这里呢，他就因说是那样的缘故，所以他就能够懂得主在他的工作呢，原来是破碎的工作。那他自己不懂，一直等到有一天，等到神第二次约伯说话的时候，神就告诉约伯说，你是河马，你也是鳄鱼。鳄鱼的特点就是鳞甲非常的厚，谁能够剥去它的外衣呢？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给约伯看见神的工作，就是一个完整的约伯，而且呢，你的刀枪都不落，意思就是说在约伯身上没有伤痕。我们能不能唱那首诗歌说你怎么没有伤痕？主在十字架上有刀伤，有枪伤，有钉伤，我们有没有伤痕？我们刀枪不入的，刀过来枪过来，在我们上不留痕迹的。弟兄，这是约伯，这是我们。感谢主，约伯不懂，一直等到有一天，最后神给他看见了，他就是那个。所以神做破碎的工作，神做拆毁的工作。但是呢，这个时候啊，他在痛苦的里面，把他这样里面的人上升的时候，那么他有一些看见了，那么结果他里面就说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他到底懂还是不懂。在神整个工作里面，原来这个工作是破碎的，所以他说破裂又破裂，如同勇士向我直唱。这是十六章，我们看第19章。19章弟兄姊妹，你也去读那个前后文，也很清楚。
那么现在我们看第十九章第九节，当他看见十字架的图画以后，他怎么说呢？他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那弟兄姐妹，你看他是吗？这个叫做先知啊，经过苦难，经过宽敞，里面是黑暗的，看不见的。但是等到里面的人上升的时候，看见十字架图画的时候，他能知道，哦，原来十字架是要除去，是要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弟兄姐妹，神说，谁能够剥去鳄鱼的外衣呢？那我盼望求主怜悯我们呢，我们听到要用在自己身上，不要用在弟兄姊妹身上。那下次不要见到另外一个弟兄了，谁能够剥去你的外衣？这么一点办法都没，像鳄鱼一样。那弟兄姊妹，这还有趣的不错，但是求主怜悯我，让主开我们眼睛，把这个话用在我们的身上。谁能够剥去我们的外衣？有一天当我们真的经过苦难的时候，我们不知道为什么里面好像在那升高的时候，我们能说是十字架剥去我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难怪许多人说，哦，那不肯放我的孩，哦，那叫我抬头的时候。今天十字架叫我们抬头，主剥去我们的荣光，摘去我头上的冠冕，这是剥夺的工作。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一直等到最后，谁要给约伯看见？但是现在约伯在苦难里面的时候，里面主因着主的怜悯，他看见。那么在这里啊，我们要知道，到十九章啊，可以说是约伯爬的最高的一章，你很难得找的一个地方比约伯的十九章更高的。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黑暗之摸索之间的时候，他里面有一个看见，那看见什么呢？那就是二十五节。我知道我的救主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我的皮肉灭绝之后，我必在肉身之外得显圣。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我们要知道这个认识是经不坏的认识。为什么我们经过许多的苦难？因着我们看见十字架，十字架一面把我们除去，另一面总是把基督带上来。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了我们所没有看见。但是不要忘记，这里的救赎主啊，在原文是 King's Redeemer。 这所谓 King's Redeemer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救赎的人呢、啊，是我致敬的亲属。那这什么意思呢？这个非常有意思，你知道圣灵不浪费他的笔法。因为这句话很明显的给我们想起也这个路德记的故事。你知道在犹太人呢，当他们呢如果没有后代，那么有的时候呢弟弟要替哥哥立后。那为什么要立后呢？因为如果没有后代的话，意思就是说他们的名字就不能再传下去，他们就没有人再纪念他们。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有一个条例，就是你的致敬的亲属，如果有一天你到了一个亲属，那好像你的名字不能再传下，你在全世界要被人忘记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你要怎么办呢？你就需要，如果你能需要一个致敬的亲属，那这个致敬的亲属是最近的，像波阿斯一样。因为波阿斯是路德，是拿俄米的致敬的亲属，就是路德婆婆的致敬的亲属，所以呢他有权赎回所有这个路德的公公所有童年失去的。那不止这样，他有权能够娶路德为妻。那因为这个缘故呢，你知道本来呀、是三个寡妇，你知道三个寡妇的光景是最悲惨的光景，死亡降到死亡，他们的后代没有希望，而且他们是绝对是被忘记的。但是感谢神，因着这个致敬的技术不阿斯的缘故，我们看见说现在波阿斯能够娶路德，而且能赎回一切，从现在开始我们叫他的名字又留下来。所以你再读下来，我们才发现原来路德就是大卫的曾祖，而我们的主也是从那里下来的。如果没有波阿斯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历史上有一个路德，不知道，老早没有了，那个路德的公公老早没有了。我们不知道路德公公是在什么情形底下，为什么死了，为什么三个儿子三个人都死，留下三个寡，我们不知道。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他们要被忘记，他们要被弃绝。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
约伯就是在这种光景里面，没有人同情，没有人安慰他，结果神打发了三个朋友来帮助他，结果三个朋友们并没有给他帮助，三个朋友并没有纪念他，他看着眼看着他要被人忘记，要被人弃绝。所以在这个事情，如果我们绝望的话，我们说我们要死，我们求死，这是为什么约伯一直消失，一直消失，一直消失。再次感谢主，约伯的光景就像路德的光景，是绝望的，是没有盼望。但是当他里面的人上升的时候，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是活着，我知道的，他是我至今的信心。虽然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些苦难临到我，这些苦难可能把我的荣光夺去，可能把我的一切都拿走，把我的名誉拿走。在历史上也许我是恶人，在历史上也许我是黑人，也许我要被人忘记，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如果我的救赎主活着，他要除去我一切所有的。而且亲爱的弟兄姊妹，因为那个缘故，最后你知道那个一代一代要生命要延续下去，而那个延续的结果是叫人看见基督，因为最后基督是从那条线上下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约伯的看见，这是约伯的看见。哦，但愿主怜悯我，不要为自己表白，让别人忘记我们，让别人误会我们，不要紧的。那些最爱我们的弟兄，最关心我们的弟兄，不知道帮助过我们多少的弟兄们，他们起来像约伯的三个朋友误会加上误会的时候，弟兄们一面叫你心痛，一面叫你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但是感谢主，因着里面的人上升的缘故，你能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是我至今的亲属，他像波阿斯一样，他要赎回我的所有，最后还要带领我们进入与他联合。他是真实桃树，我们是灵，所以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启示。没有一个启示比约伯记这个启示更高。所有的亚伯拉罕和约伯，他们是我们今天是往后看十字架，我约伯是往前看。这个约伯的看见是不容易的看见，我们今天回过头容易看见，因为我们知道那是历史的事实。但是约伯能看见，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哦，只要不阿斯活着，三个寡妇一万个寡妇都不要紧。感谢主，虽然经过十一年五代人来看，所有的都失去，不止外面的失去，连所谓属灵的都失去了。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真的到处被人误会、被人羞辱的时候，让我们记得，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这是约伯最高最高。所以我再说一句，那个生命在里面渐渐长大，渐渐长大。是从中心慢慢慢慢达到圆周，慢慢慢慢达到圆周，而那一个星星是一个荣耀的星星。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所以因此没感谢主。这个就是我们看这个这一段折磨，就是这一段的时候能给我们一个很深很深的意义。所以我们低头敬拜，一面来说好像这个绵延的苦难光是显明我们这个人一点不错，但另一面呢，不要忘记，因为这个工作是做在有生命的人身上，是做在蒙过恩典的人身上的，主的恩典能够在那里讲。为什么？因为我们身上不知不觉有许多的窗口，本来这个王完整的灵甲叫生命不能长大，但是不知不觉这里一点的长，那里一点的长，那个弟兄伤我一句，那个难看的面孔，那个难听的声音，你不知不觉你有一点的伤，结果生命就从里面慢慢的达到外面，最后达到远处。弟兄的感谢何等的美，你看见两部图画，一部是螺旋上升的，一部你看见是一个由外往里的，一个由里往外的，这是他的工作，是他的荣耀。那么现在弟兄姊妹，当约伯真的经过了这三个回合以后，哦，对不起，我想我还有一点，我很快点一下，我就让他过去，我们时间实在是没有。你知道到了27章以后啊，26章约伯就在那回答，回答，然后一直回答到28章，到了28章啊，这张圣经啊，叫我们不明白。有的人说这个话可能不像约伯说的， 也有人说呢，这个话可能是索法说的，因为索法没有说话，索法齐全了，所以现在怎么办呢？大概这段话呢是索法补上去的。但是所有懂得希伯来原文的人，他们分析的结果，那段话不可能是索法说的。所以呢，最正确的领会呢，二十八章还是约伯说的。那这个二十八章可以说是约伯里面的人上升以后，他所有学习整个功课一个集大成。刚才我们读过零零星星，对主还再多说一点哈，你读那个几个高点的时候，我的救赎主活着啊，或者讲这个讲那个，还有啊，等到第三回合，对不起，第三回合的时候，等到第三回合，你知道比利法告他六大罪状的时候，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我知道我被试炼之后必如金子，要像金子。”你看他有几层？在这里有人当着他的面，你有六大罪状啊！但他知道，他虽然他找不到神，神在左边、右边、前面，他找不到，但他知道，他试炼我以后，我必如金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人透亮，但是不要忘记了啊！弟兄姊妹，你读那段故事很要小心的，你不读不小心的话，你一下子高兴，忽然又落千丈，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你再读前面后面的，刚刚很得胜的时候，没有一下子约伯又掉到底下去了。你看这是约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讲到约伯里面的翻腾，你讲的魂呢、像海洋一样翻腾的时候，什么叫翻腾呢？翻腾就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很低很低，但是一会儿呢他又爬得很高很高。亲爱的弟兄，如果我们里面没有主的生命，翻腾不起来。为什么我们翻腾呢？就是因为我们里面主的生命才翻腾啊。如果这个人打我一下，我打了两下，这哪里需要翻腾呢？你回去睡很好的平安觉。他打了你一下，你要打他，你又不敢打，你知道里面的不让你打，而且你觉得这个不像基督徒，所以里面就翻腾了。所以你就商量和主商量，那我好不好不做基督徒？或者呢，我打了一下可以，或者打半下可以不可以？或者我睁开眼睛不可以不可以？我们翻江倒海，证明说主的胜利在我们里面。感谢主，外邦人不需要翻江倒海，外邦人哪里？你今天对不起我，对不起，下一次我回敬你就完了，所以就解决了。所以难怪以色列的将军告诉我们，他说我们哪里是敌人，我们哪里是，我们不是敌人，他说我们不是敌人，他只是对这个回教徒说，对那个恐怖分子说的，他说我们根本不是敌人，我们是一个眼睛还两个眼睛，不是以眼还眼了，这个犹太人是一个眼睛还一个眼睛的，他说我如果人挖我们一个眼睛，我们要挖他两个眼睛，就怎么这样能够睡得好，睡得好觉，都是英雄好汉，但是基督徒难在这里，基督徒不能这样做，基督徒因着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哦，有的时候我们外面的人低呀低低低到一个地步，很低很低，但是我们里面的生命又高高高高起来，所以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高一会儿低，这个叫做翻腾，叫做魂的翻腾。感谢你去读这个圣经，你读约伯记的时候，约伯就是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到二十八章的时候呢，可以说就是讲到约伯所有学习的一个总结。那这个继承纵过来说，我想没有时间去说，他前半段就是说。今天呢，人有办法找宝石在哪里？因为宝石是很宝贝。你能够这个会挖矿的人呢，他能找到宝石在哪里？他能够知道哪里有宝，哪里有宝藏。但是呢，今天你找不到智慧，你不知道智慧到底在哪里。所以呢，他说啊，这个智慧的价值呢，他说这个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那就到底智慧在什么地方？那为什么约伯忽然平白之间讲了一段智慧做什么？这跟他受苦有什么关系？弟兄姊妹，实际的跟受苦真是有关系。到了最后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就是才知道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然后呢，他为雨露定命令，为雷电定道路，这是神的智慧。最后他说，敬畏主的就是智慧，远离恶的便是聪明。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主讲这一段话？非常要紧，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许多时候我们在苦难里面，我们翻腾，我们不能平静，我们上上下下，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弟兄们，在苦难里面，你有没有一刻怀疑神的爱？没有。你有没有一刻，你能不能相信神的慈爱？你能相信神的慈爱？你能相信神的手是爱的手，我们闭着眼睛都知道神爱着我们，没有难处。但是第一就是信息信息的爱， 相信神，有好几年，你能相信神的权柄，相信神的权能相不相？当然相信。今天神能叫太阳能叫地球悬在空中，他干了。我们能看得见他叫死人全从，叫耶稣基督从死人死里复活，你能不能讲相信？你问每一个基督徒，你相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你说我相信。你怎么相信的呢？因为神在他从死里复活，所以你不光是相信他精神复活，你相信他身体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弟兄姊妹，基督的信心太大太大，他能相信神的爱，能相信神的能全能，能相信这一切都能够相信。但是请我们记得，基督最难最难相信，相信神的救赎。许多时候，为什么我们不能信？我们觉得恐怕有一点不放心，这次主在我身上做的恐怕有一点不对吧？你不放，你看不上神的道理，你以为说神不可能这样。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能够服下来？你能相信神，相信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当你在那个神啊，你做的没有错。意思就是当你在敬拜神的道路的时候，那什么意思呢？那叫做相信神的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在28章以前，是人类所有最大愚昧的总结论。约伯是愚昧的，约伯是三个朋友也是愚昧。许多时候我们像约伯和约伯当中，我们都是愚昧的。在苦难里面，我们不知道说了多少愚昧的话。智慧到底在哪里？我们在暗中的摸索，但是感谢什么时候光来了，让我们看见神就是那个智慧，神知道智慧的所在。当我们真的相信神的智慧的时候，这个叫做接受，从主的手中接过他的生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能不能相信神的智慧？你我会不会觉得主做错了？你我会不会觉得有的不时说不放心呢？这就证明我们虽然愚昧，我们还以为我们很聪明，我们就这件事情的这样排那样排那样排那样排。我们以为的福许多时候是祸，我们以为的祸许多时候是福。只有回过头来的时候，你要看见自己的愚昧。智慧在哪里呢？智慧在神哪里？智慧不在于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内。你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你我才学乖了一个功课，在你里面，在我里面，在约伯里面，在约伯的三个朋友里面，只有愚昧。愚昧的人才发怨言，愚昧的人才不平，愚昧的人才反常。亲爱的弟兄姊妹，感谢主，主的目的是要除去我们所有的愚昧，把智慧。当我们经过这些苦难的时候，你发现主啊，当你回过头看，我那次不知道这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所以我决定那件事，我以为是福，结果是祸。我以为那次是祸，感谢主，因为那个祸叫我救主，叫我躲去更大的祸。你回过头才去看，你说神啊，我敬拜你，在我里面找不到智慧，原来智慧在你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智慧你在哪里？智慧在主里。你如果读约伯记的话，28章是个最美丽的一章，因为那是说出约伯当他里面的人升高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的东西，非常美丽的东西，像诗一样的东西。这个好像一个钻石一样，我想很可惜我们没有时间去看它。那么这个过了以后，我们这个是高峰，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讲过又约伯又掉下去，然后经过这个三回合以后，最后呢约伯又开始独白了。我们说过啊，约伯的特点什么呢？是诗和散和的柔和，然后呢是独白跟对白的交织。一会儿独白，你知道一个人独白的时候还能写出他的心情，一会儿对白，因为彼此刺激的缘故，一直彼此激动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两个人的心都写出来。那感谢主，弟兄姊妹现在等到最后29、30、31这三章，你就要看见约伯在那里做好了。因为经过了三次的回合的辩论以后，那我们来看哦，这个约伯应该拿了败仗了，或者这个约伯一定给他逼得走到没有无头，走到无路，一定逼上梁山了。但是这是约伯那样大的压力逼得那么紧，还是 你如果比较他们两个两道之间的辩论的话，约伯的三个朋友啊，话越辩越短，你们记不记得？这个以利法第一次讲话长篇了，到第二次呢就少说，到第三次话更少。那个比勒达更不成话，比勒达后来转到就几乎只有三行了，就是比勒达这个说法转到就干你根本就看不见，什么也没有，这是说法。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你约伯朋友越变越没有，越变越没有，所以越来越来他们越来越没有东西。但是约伯你去读圣经，每次约伯回答的时候啊，一次比一次滑多，一次比一次滑多，那真像长江大河一样。哦，你的智慧真是丰富，怎么那么多的话？而且这个人呢、啊，地理长天，这个真是地道了不起的人啊！天文地理什么都知道，这个人什么都知道。我一下子你说他什么都知道，一下子你看这个约伯，这个人真大得了。所以你读过约伯记，因为他话越来越多，他越发展，越发展，越发展，最后你给你看一个伟大的约伯。给约伯，你要下一次，你只能说是伟大。那这个人就是伟大。很多人在历史上发现说，哦，牛顿是伟大，安德烈是伟大的，就是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约伯，这是约伯。你去读他，读他。别人话越讲越少，他话越讲越多，越讲越多，最后呢，他整个人失败了。所以到了最后三章的时候，就是约伯不再藏在壳子里头。本来你怎么碰他都碰不到他，外面的所有被拆毁。好像没有摸着他，慢慢的还都没有摸着他。但是弟兄姊妹，后来的的确确因着那个冲击和激荡，最后你看见约伯整个人现出来，现在我们认识。那这个时候己的表现到了高潮，二十九章给我们看见约伯自我牺牲。亲爱的弟兄姊妹，当约伯回过以往的时候，他给我们看见他蒙了多少恩典。但是难在这里，蒙恩是一件好事，但是很可惜约伯自己说，摩西不知道脸上有光，但是约伯在二十九章里面明明讲到他脸上的光，他知道自己脸上有光，他对人有感觉，他施恩蒙恩能够施恩，结果他说别人仰望他像仰望春一样，我说过这个话是肉麻的话，这话别人说可以，这话你说如果人仰望主像仰望青鱼一样可以这样说，但是约伯有感觉，约伯知道他有多少恩典的储蓄，当他把主的话给出去的时候，人仰望他像仰望青鱼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个约伯真大，现在呢他都知道，而且他怕别人不知道，因为越不鼓掌的人越少，你知道很多人都离开他，把他放在那个放逐到那个城外去，那个三个朋友来根本不是来鼓掌的，而且喝倒彩的，所以喝了半天呢没有人鼓掌，结果你知道这个人就受不了，所以就自己鼓掌，所以这叫做孤芳自赏，那一点都没有错。你如果说二十九章刚好是四个大字，是孤芳自赏，人家三个朋友老是不觉得他芳，他觉得自己芳香得很，所以呢没有办法，他是孤芳子，但是不要忘记他那个芳香真是芳香，我们如果真的读的话，那实在是蒙恩的，他没有错。但难在什么地方呢？他知道太多了，他知道自己有多丰富，他知道自己有多蒙恩，这是约伯极大的感受，这是一个极大高峰的第一个表现，就是自己欣赏自己，他知道自己脸上有光。到了第三十章时，因着和以往那样对比的时候，他说当如今，但如今，那是很大的什么，第三十一章，但如今比我年少的取笑我。亲爱的弟兄，你再读三十章的时候，你看见三十章他开始自怜。弟兄姊妹记得，一个自我欣赏的，以自我做中心走这种极端的，当他在北极的时候他是自我欣赏，当他在南极的时候他自我爱，因为当他看见自己满身创口的时候，就是他对着他的创口在那里哭，没有错。你能看，你能听见啊，约伯怎么哭的？你读三十章，他说：“但如今比我年少的讥笑我。”他说：“现在这些人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你读到三十章最后的时候，他怎么说呢？他说：“所以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一个像英雄一样的约伯，他能说我的琴音变为悲音，我的箫声变为哭声。这里他对着自己的伤口 他在哪里哭？他怎么说呢？他说现在我心极其悲伤，困苦的日子将我抓住，夜间我里面的骨头刺我，疼痛不止，好像啃我。因神的大力，我的外衣污秽不堪，我又如鲤鱼的领子将我缠住，神把我扔于淫欲中，我就像尘土和芦苇。你现在觉得好可惜哦，神把我丢在淤泥里面，把我像什么呢？结果像尘土和芦苇一样。你的一面他讲对，一面也讲错。讲对呢，因为神的目的就是要叫他像芦灰像尘土一样。你知道他最后他怎么祷告的？他说我在尘土和芦灰中懊悔。神就是给他预备尘土和芦灰，是为了懊悔，就是这一天。但他说你看啊，我这个本来在东方那么大力的人，现在变小一个地步，非常非常可怜。我侍奉你这么多年，你看我末了的结局好像在淤泥里面一样，好像尘土和灰芦灰一般。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用芦荟和尘土，但是不是表示他已经变成芦荟和尘土，他觉得很不甘情愿的样，你看我本来那么大，现在神把我做到这个地步。然后你读二十节，他主啊，我呼求三十二节，主啊，我呼求你，你不应允我，我站起来你就定睛看我，你向我并肩待我残忍，又用大能追逼我。二十二节非常有意思，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那这是非常有趣的，我们看见约伯刚开始的是一阵的旋风，他的儿女不见了，他整个人的所有最爱的不见了，约伯的朋友儿女不见了，就是约伯这个妻这个所有不见了，这个被风吹去了。但是感谢主，这一阵风啊，他的儿女不见了，但是呢让约伯升高了。所以这里他告诉你说，他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所以就是你我要相信神经带领我们是从完全达到完全，是螺旋上升的，不止一个气两个气三个气，一直达到与主完全联合为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他说我把我提在风中，使我驾风而行，这句话完全是对的话，下面这句话不对的。他说又使我消灭在烈风中。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这个烈风不需要叫我们消灭，烈风是要从完全达到完全，从成熟达到完全，这是误会。但是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人会误会神呢？当一个人自怜的时候，人会误会神。到了三十一章，那第一是自我欣赏，第二自我爱人，这都是己最高的表现。然后第三十一章呢，自我表白，因为他受了误会那么深的缘故。最后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你知道好几次呼天唤地啊，神也不能，他说地啊天啊，他不知道喊了多少次，天也不应，地也不应。那么结果呢，没有人帮助他。所以现在呢，到了最后的时候，他现在要说完他的话。你看约伯话真多，现在他要说完他的话，但是约伯的结束啊，他要叫他觉得可圈可点，要他觉得那个最美好的结束。那你来看约伯怎么结束的呢？约伯的结束以启示来结束，意思就是说他用启示来证明他是无辜的，来证明他是无辜的。所以他怎么说？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他说啊，我的脚步若偏离正路，我的心若随着我的眼目，若有玷污粘在我手上，就愿我所种的由别人吃，我田所产的被拔出来。为什么？因为约伯知道他自己的事，就是良心来说，良心从来没有碰到他，他是完全，是正直，是敬畏神，是远离恶事。我们说过他不是因为犯罪的所以他受苦，是因为他受苦了所以他犯罪，这个没有错。但是呢，现在约伯要表白，要让人看见，要让人看见他受了冤枉，受了误会。所以弟兄姊妹，他怎么办呢？他就是这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力量，意思是说，如果我现在说的不对的话，我愿意神立刻采取他的行动，照着我所说的应验在我身上。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人达到他的目的，他现在所谓浑身解数，最后的一个法宝约伯拿出来，那个叫做自我表白。所以你读到三十七章的时候，你给我们看约伯恩德的奥在他的誓言底下，一点来说感谢你，因为他恩德的奥，我们知道他良心是干净的，我们不能够，你知道圣灵没办法定罪他，因为如果良心没有定罪他，圣灵不能定罪他，他良心是干净的，没有错。但是约伯的难处在哪？难处其实最大的表现之一 就是要表白自己，因为你不能够忍受污名，你不甘心被人抹黑，你不愿意被人踩在底下。他有的时候不愿，他是白的，他不愿意人家说他黑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为着要还我清白，他就最后发誓证明在天地之间，他要说他是无辜的。现在我们看这是约伯最高的点，那提达的景点了，这个我们要来读的三十一章。当他说了那些话以后，第35节，唯愿有一位肯听我，看啊，在这里我所画的牙，愿全能者回答我。那这里画的牙就正是我签的字。你知道约伯啊是一个法官，他自己懂得这些事，所以他不光是在那里起誓，他写了誓言，现在我画了牙，我签了字，在那里看，愿全能者回答我。现在我要在天地之间，我要呼天唤地，我要起誓，如果我做这个做那个，我真的这样犯这个犯那个犯那个的话，而且里面很多他所说的就是以律法所说的六大罪状，其中也都在里面，都在里头的。那么如果这样的话，愿怎样怎样怎样怎样，那就不太行。在那个事里面，我们知道约伯在这表白，这是约伯你的最大的表现，就是要自己表白。我怕很多属灵神的仆人，很多属灵神的儿女，最大的一个试探就是不能忍受自己。哦，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读属灵书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看你有的弟兄在一种冤屈底下不肯表白的，哎呀，我真替他难过。我说你要表白呀、啊，你是个传道人，今天在道子人，今天人对传道人最要紧的是传道德。你在别的不讲，可以在这点上你非要讲不可，你不讲不行。但是亲爱的弟兄，许多时候你读传记的时候，你看你有的弟兄那个功课叫我们往前，他宁可死他不愿意自己表白。亲爱的弟兄，你看这个真正在十字架第一次。哦，许多时候我们就一句话难处就过去，一句话误会就过去，一句话人要说这个人是无辜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因为你不肯说，你不肯为自己表白，别人说你是黑的，你没有起来，他说他是白的，那么弟兄，我在历史上人家就写上你是黑的。我要问弟兄，你敢不敢忍受这样的人情？这是约伯不能忍受，约伯的。但是一个真的在十字架阴影底下没有自己的人，他能够不说？亲爱的弟兄，我每次读到这里的时候，读到这样传记的时候，我里面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我看见这里有一个生命，这个生命实在是成熟的，这个生命是没有自己的生命。让主试试我们，把我们放在几个被误会的环境，你看我们要不要？好几次话都出到我们的口里了，感谢主，我们又吞下去了。这表示说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望，我们里面有个盼望，巴不得人能了解我们。这是约伯，这是你的最高的表现，但这个不一定是错的表现，这是很自然的一个表现。但是我们记得，当约伯那样的自信，那样的觉得自己一点都没有错时，那样觉得那样表白，那样还我清白，用自己的方法来还我清白的时候，请我们记得，这里有一段话，我们一定要读它。第36节，愿那及我者所写的状子，在我这里，我必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你这个敌我是谁呢？敌我就指着我的对头。那这个对头啊，是一个什么呢？是一个术语，是法律上的术语。他是个被告，现在有个原告，意思说让我的原告，那让告我的人呢、啊，带着他所写的告状是在我这里。那像我要我愿那个所写的状在我这里，我必把他戴在肩上，又把他绑在头上为冠冕。亲爱的弟兄，这个对头是谁呢？这个对头不是别人，是神自己。在这里，约伯讲的神自己，他的的确确，他以为说，他敢这样做。然后下面他什么？我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意思就是说，他的确确是无辜，他可以数点给他看，一点都没有错。比如君王听到说，哦，这个人是他，这个人是君王。难怪最后神给约伯看见，神最后一句话是什么？ 哎呀，是在海族骄傲的水族中死亡，这个死亡，这个是什么？谁能够剥取他的唯一？弟兄姊妹，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才看见那个骄傲的愿望，我们才看见那个伟大的愿望，那个胆子好大的愿望，他是甘心不从，他是无辜不从。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他用的词，你看他用的话，他敢打仗子，他以为的仗子，以为神一定要把他抹黑的，他的感觉，如果朋友把我抹黑，可能神也把我抹黑，所以他告诉神说，神啊，我愿意把他带在身上不要紧，但是我希望你来回答我，我愿意背着那个状子，我要向他诉说我脚步的数目，比如君王进到他面前，他不是说比如乞丐进到他面前，不是，因为什么？因为他有个地位，他的意叫他有个地位，有什么？一看不见，愿我自自意，因着自我表白的缘故，你看见他是极端极端自意，结果他的朋友们听以为约伯自意，他们就通通惧怕，然后最后圣经说约伯的话说完了，感谢你，约伯的话终于说完了，一直说一直说说说，他的话比别人说的更多，很漂亮，很伟大，给我们看见约伯的伟大，给我们看见约伯的无辜，给我们看见约伯的意义，因此呢约伯终于说完了，听我们听到，约伯没有说完，神的灵在我们灵就不能说话，神也不可能在神中不说话，但是感谢主，约伯的话最长还是有末了，还终于圣经说约伯的话说完，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所有读圣经的人呢，读到这里好像松了一口气一样，你要一直记，越不紧张，就怕你知道有很多太丈夫太太啊，出去的时候就怕丈夫是菜啊，所以啊，丈夫想娶啊，就捏一把汗，很紧张，很紧张。我们这些爱约伯的也这样啊，你读约伯就记约伯紧张。你看约伯有的时候那个话太厉害了，哎呀，有的时候我巴不得就扯扯他。最后呢，这个约伯的话说完了，好了，我们松一口气了，感谢主，约伯终于说完了。说到这里的时候，请我们记得，一直说到这里的时候啊，这里有一个小插曲。诗呢，严格说来是第三章到42章的16节整个诗，但是这里啊插进去一点一点一段只有6节的小散文，这是第一节到第六节，就第32章第一节到32节，所以这里就告诉我们呢、啊，告了一个段落。前面呢刚好讲到神对约伯苦难的应用，一个是突然的冲击，一个是绵延的苦难，但是在这个苦难里面，最后一面给我们看见约伯里面人上升的时候能够发表圣灵的一种光景，另一面给我们看见约伯自己的光景，给我们看见约伯这个人多么完整，给我们看见约伯里面的生命多么败坏，给我们看见约伯这个生命多么不完全。感谢主，弟兄姊妹，这是神在第一这个阶段里面要让约伯学的功课。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认识约伯，等到约伯回过头写约伯记，他写到这一段的时候，我看见约伯也，我想约伯也看见他，那这是第一段，但这个还不见得过谁，到这里苦难到了顶点，到这里好像苦难的运用已经告一段落，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苦难有两个结果，一个叫我们这个人更硬，一个人叫我们更软，一个叫我们这个人更苦，一个可能叫我们更甜。所以苦难的本身不一定能拆毁破碎我们，不要忘记苦难没有攻击，苦难只有两个方向。而你如果读约伯的话，你看见约伯越苦越受的苦多，你看他这个人的苦越苦，用的话越苦越多，用的话越来越尖锐，用的话越来越无情，用的话越来越放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人越来越大，所以你读到末了，约伯大的一个地什么地步呢？他能像君王一样进到神的面前，这个人太大了，太大太大了。让我们看见，苦难好像反而把约伯这个基因越来越大，这个人越来越大。但是感谢主，不要紧，这个是整个神师的工作里面的一段。现在呢，必须加上别的。从第32章开始，一直到37章，我们就看见了 这个以利户起来说话。那么以利户怎么说话呢？我们知道以利户说话的，他说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然后他有一个地方怎么说呢？他有一个地方说，他说因为我的言语满怀呀，我里面灵激动了。所以就只让我们记得，现在以利户话所说的话，乃是他的灵啊，一直激动他，激动他，激动他，他满了，结果呢，他就把里面的话就说出来了。所以让我们记得，以利户的话，乃是圣灵代表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说出的话，那个话满了，现在以利户起来说话。那不仅以利户起来说话的时候，你记得他在33章里面有一句话，就说一千的天使中啊，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那个做传话的下面中文有一个字，就是当翻译的，或者说做解释。意思就是说，在一千的天使里面呢，你还难得找到一个是做解释的，因为天使是仆役的灵。那么现在呢，神要用我们里面的灵来替我们解释，要做一个解释的人，像天使一样，这个他的用人要解释。那么这个解释非常要紧，这个解释就告诉我们说，到底我们为什么受这么多苦难？没有经过解释的苦难是单单的苦难，是和十字架没有关系。所有十字架都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解释的。你知道有的苦难是投机给，有的苦难当你祷告和你交通的时候，主给你看见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解释那个苦难，然后那个苦难有意义的，那个苦难是在整个神工作的一部分。那这个非常要紧，乃是当我们外面这个翻成平静下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人就上升了，那就是灵所代表的。但是现在呢，当整个约伯完全平下来的时候，那圣灵在我们的灵里面就说话，他一直等，一直等，等等着约伯说完了，他开始说。现在在我们的深处，圣灵要借着他的灵向我们解释这些苦难的意义。感谢主，我们很快看一下33章第12节。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知道这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对约伯的谴责，对我们的谴责。他说我要回答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你看见没有，约伯像河马一样，河马是太大太大了，神说神比你更大。约伯所有说那些话都是无知的，所以圣灵在我们灵里面谴责约伯，约伯啊，你太大太大，所以神要把你化成灰尘。这是神整个工作里面的一环，非常重要的一环。然后下面圣灵怎么说？以利户怎么说呢？他说他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不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动他们的耳朵，将受教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第十九节，人在床上被惩治，骨中不住的疼痛。第22节，他的灵魂临近深坑。然后我们读第二十九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为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那弟兄姊妹，这里非常有意思。你知道约伯一直埋怨神，为什么呢？他痛苦还可以啊，但是呢，神没有与他同在，神不理他。他怎么呼天唤地？他盼望神能够替他主持正义，神没有理他，神好像隐藏起来，所以他就怪神，为什么神呢？你不说话。但是圣灵怎么解释？以利户在这怎么解释？他说啊，你为何和他争论呢？因为他的事是不对人解说的，神没有欠你，就是神不对你说话，神没有欠我们。所以约伯，你不能要求神解释，很多的苦难没有解释的，如果神不解释，神没有欠我们。但是感谢主，这个不是说神从来不说话。他下面怎么说呢？他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不领会。那什么意思呢？这里世人是点点点点的，因为前面是约伯说，神啊，你怎么就不对我说话呢？然后他这里说，神说一次两次，你根本就没有理会呀。稀奇不稀奇？这里给我们看见了，神不是不说话，是神说话了，约伯没听见了。当约伯非常危险的时候，当约伯临近深坑的时候，你知道神已经对他说话了， 但是因为他没有听见里面的话，结果那些事就临到他。所以你看他这里说一次两次是人这样子说话，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异象开通他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身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预谋而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道上。你看见没有？当我们要陷到自己的坑里，要进到苦难里的时候，神对我们说话，神在我们的深处说话。就当我们沉睡的意思就是我们外面人停下来的时候，当我们躺在床上意思就是我们外面人没有活动的时候，他来开通我们的耳朵，然后当受教的教训印在我们的心上。因为这里就有教训的，这个就代表恩高圣灵在我们深处的教训，是为了要开通我们的耳朵。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到第三十以利户这一段这些话里面，好几次提到开通耳朵，因为圣灵就是要开通我们的耳朵，借着他在我们里面的恩膏要开通我们。但是很可惜，我们看不见。如果我们听见了的话，那我们听见什么教训呢？叫我们不从自己的谋算。弟兄姊妹，你看，我们是自有九次，是我们自己的打算。神要把我们从自己的谋算里打出来，而且不行骄傲的事。所以当约伯骄傲以前，他不是没有感觉的，有感觉，他没有听见，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所以他越来越骄傲，在骄傲以前，神已经给他个教训，叫他不随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拦阻人不陷于坑内，我们叫这里拦阻人，原文是拦阻魂不陷入坑内。结果约伯果然他这个魂掉到他自己的坑里面去。所以弟兄姊妹，不是神不说话，你我回过头去看，许多时候如果我们注意圣灵在我们里面说话，有很多的苦难是不必要的。因为前面明明是个坑，如果我们听见了，我们就免去那个坑。但是因为我们没有听见不理会的缘故，结果呢，有的时候我们掉到坑里面。但是感谢主，神在那里用那个再来挽回我们。所以我们知道到了第二十九节，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些事，神说话一次两次，那这一次对我们说话。那么现在神行什么事呢？神所行的就是神把苦难给约伯，是为了什么呢？是要从深坑里面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背光照耀，与活人一样。哦，弟兄姊妹，看这圣经的解释清楚不清楚？在还没有掉到坑里面，里面的感觉叫我们免去掉到坑里面，这是圣经说的。但是现在约伯没有听见，他掉到坑里面去了。那么现在怎么办呢？神就这些苦难掉到自己坑里面，所以神就这些苦难两次三次。你看，不光是你叫两次，就是两次三次啊。你看见一会儿一次是把他儿女拿走，把他嫁上来，一次叫他全身身上一个身外一个身内，后来呢还有他的朋友了，这是两次三次。这许多两次三次这些苦难临到他什么目的呢？要叫他从深坑里面救回他的魂，因为他陷到淤泥里面去，他整个人掉进去了，不能够自拔。所以就神功能解决问题，一个极大的力量把一个陷在淤泥里的约伯把他架在风里面，越架越高越架的高，从自己里面拯救出来，进到神的荣耀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是神功能，不止这样，下面怎么样？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弟兄姊妹，意思就是说，当约伯没有光的时候，像这几十章他说了那么多的话，没有光的约伯，那个约伯在神的感觉里面像死人一样。但神说他要被光照耀，像活人一样。光要来，光要显明他的自己，光要给他看见他自己的生命有何等的高洁。不止这样，你读到36章，你看见他那里第七节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一些高举。他们若被锁链锁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第二节，这里啊，证明他讲到他时常看顾义人，他们如果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圣灵在我们灵里面的解。这里有一个义人，他有的时候啊会被锁链捆住的，会被苦难的绳索锁住的。弟兄姊妹，这句话就把所有约伯三个废话全部推翻了。因为什么？这里有一个人是义人， 但这个艺人有的时候他要受苦的，有的时候他会被苦难的绳索缠住，会被锁链捆住。所以你看，你越过了三个困难，圣灵在我们灵里的解释才是对的。那这个艺人的目的什么呢？真是要把他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那是指着与基督一同执掌王权，不是指着自己做王所的，乃是与指着主在的那更有王权，能和主一同做王权。所以苦难的目的是真正的把他带到那个神所要他带的那个位置上。然后弟兄姊妹，让我们读第十节，他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不要忘记，第一次开通的耳朵是利用里面圣灵的声音，现在开通的耳朵是经过苦难。亲爱的弟兄姊妹，从前这个埃及人告诉我们说，所有的孩子你要教训他们，你怎么教训他们的？你要用鞭鞭打他们的背后，因为他们的耳朵是长在背后，你打他们的背后的时候呢，他们就听见。亲爱的弟兄姊妹，许多的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没有耳朵，我们耳朵没有被开通，结果当我们经过苦难的时候，是的，在苦难里面神开通我们耳朵，我们终于听见。你看见没有，这里讲的教训教训教训，讲到开通耳朵开通耳朵，圣灵要借着苦难让我们得一个教训，这是圣灵目的。那更要更实际一点，你读现在我们读到圣灵解释的最高潮，那这个可以是最高峰了，我们要把它圈住，要把它点住，那就是第三节啊、第十六节十五节，神借着困苦就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膝上的比满有肥甘，又是那何等的荣耀。在这里主给我们看出为什么把苦难临到约伯，因为他要借着困苦来救拔困苦人。你知道约伯是个困苦人，但你怎么样能用困苦怎么样来救拔他呢？主说用困苦来救拔困苦的，这是他的矛盾。主用火来救拔一个在火里面的，主用水来救拔一个在水里面的，主用困苦来救拔一个在困苦里面的，这是主的智慧，这是诗经。只有我们懂得诗，我们才懂得圣灵在这里的解释。然后他说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哦，弟兄姊妹，我们什么时候受欺压了，我们反而醒过来，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的耳朵听见。然后下面怎么说呢？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感谢主，这就是他所说的那个释放的时候来了，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哦，弟兄姊妹，约伯他以为大的，结果他所在的地方是全世界最窄的地方。只有当我们从自己里面出来，从亚当里面出来，进到基督里面的时候，那个才是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膝上的比满有肥甘。最后呢，真是把丰富的宴席塞给约伯。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灵里面对约伯的一个解释，因为他觉得被灵激动，现在圣灵神的灵在里面运行说话，现在能够解释整个约伯记的遭遇。那非常有意思的用词，你读到三十七章的时候，你读到三十七章啊，三十六章末了到三十七章，你如果仔细去读的话，然后呢他就忽然间描写一些事情了，比方说讲到云彩了，讲到降雨落下了，然后讲到电光了，讲到闪电命，讲到暴风了，然后他说我心战惊啊，从远处移动，听啊，声轰轰的声音是他口中所发的响声，他把响声震遍天下。然后呢他从这个响声就讲到雪，讲到大雨，讲到暴雨，讲到寒冷，讲到暴风，讲到冰，讲到水，讲到密云，然后再往前讲呢就讲到云中的电光照耀，然后再讲云彩浮在空中，然后最后呢南风使地寂静，然后呢使衣服火热。你读这一段的时候起头啊，你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讲了那么多的事呢，怎么讲了那么多，有原因的。在我讲这个原因以前，我想我先提一点，就是你如果注意这里的描写的话，讲到这些所有的景象的时候，你仔细去看啊，是从冬天一直讲到春天，一直讲到夏天，细细的。你从冬天经过，然后经过春天，然后最后夏天终于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神给约伯一
个非常要紧的港，像丝一样的港。他从患难里面像经过冬天一样，但是感谢主，要引他进出的患难，现在终于进入春天，而且最后进入夏天，你的衣服就如火热，你知道吗？那不是这样，我们要知道，当以利户对约伯说话的时候，就在那个时候，他为什么说这一段话呢？因为他眼睛看见一件事情发生了，看见雷声，看见这个雪，看见这个，看见那个，那就是这什么意思？这什么意思？请我们记着，这个告诉我们的神的宝座慢慢靠近，慢慢靠近，因为神在旋风里面，所以当神的旋风要靠近的时候，你看见有雷声，有风声，有雨，有雪，这是整个的情形。所以以利户一面讲一面讲一面讲，讲到后面你再读他你就读不懂，因为以利户语无伦次。为什么语无伦次啊？他读到后面的时候，他忽然间他说金光出于北方，意思是金光的灿烂的从北方出现。你知道什么叫金光的灿烂从北方出现呢？意思是神的宝座从北边出现。当他看见神慢慢靠近，在旋风慢慢靠近的时候，弟兄姊妹，他就语无伦次，他就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所以我们知道神是在这种情形底下叫以利户一句话也没有，就这样，然后神就开始在旋风中说话。让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我们能看见什么叫做苦难。你看见雷，看见风，看见雨，这好像我们所经过的苦难一样。但什么叫做苦难？那个苦难告诉我们说神的同在来了，神的宝座来了。所以师父真就说得非常好，他说当神的宝座出去的时候，特别是王的这个车驾出去的时候，那个沿路上的马车飞过去的时候，那个尘土都飞扬了。当你看见尘土的时候，你知道王靠近了。哦，亲爱的弟兄，让我们看见，当我们看见苦难，当我们看见风和雨，当我们从火窑里面经过的时候，好像尘土看见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这个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已经靠近了。弟兄姊妹，这是极大的安慰。到了最后的时候，果然神在旋风里说话。弟兄姊妹，现在神终于对约伯显现，现在一面带着灿烂的光来，叫约伯照耀，照被光照耀，像活人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那个灿烂的光不止叫约伯惊讶的神不守舍，叫以利户也惊讶的神不守舍。现在神在旋风中说，弟兄姊妹，旋风是把他的儿子派开，旋风是把他带在空中，好像要叫他在烈风中消磨一样。没有想到旋风就神说话的地方，旋风就神同在的。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旋风乃是神的行宫？神有一个宫殿不同，但神有一个行宫。那个行宫是什么呢？神如何在荆棘里面，火焰里面，对荆在荆棘里面对摩西说话，神同样在旋风里面对约伯说话。哦，弟兄姊妹，只要神开口，只要神说话，只要神那个金光灿烂的一现，那个约伯就完全。约伯有很多的问题，神就问他：“你知道你有几个不知道？你以为你知道这个？你知道天文地理？你知道什么？你都知道。但是你有知道你有几个不知道？”感谢神，问题很简单。只要神一显现，现在神能够显现，因为约伯外面这个翻腾的人平静下来，圣灵在他里面有解释，就把他带到神的面前。现在当神真的在旋风中说话的时候，弟兄姊妹，神的那个荣耀的心，那个金光灿烂的照耀，约伯不能不扑倒在神面前。所以第一次神说完了以后，约伯怎么说呢？约伯回答说，第40章第5节第3节，他约伯回答说，回答耶和华说，我是卑贱的，我用什么回答你？只好用手捂口，我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那个说话的约伯没话说，那个说话的约伯在神的面前扑倒下来，他说我是卑贱的，我是卑贱，意思说我是没有。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次说话 就把那个河马一样的约伯缩小再缩小再缩小，他最后说我是自己，我什么都没有。感谢现在约伯被换掉，变化成乌有。弟兄姊妹，这是神工作的一天，神说话神也工作。等到神第二次对约伯说话，我们已经说过，神给约伯看见他就是河马，神给约伯看见他就是乌有。结果弟兄姊妹，等到他这样做的时候，我们读到四十二章第一节，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神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你说神问他，神用无知的言语叫我的旨意暧昧不明，现在还同样用同样的话，他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太奇妙，是我不知道，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路，我从前奉为有你，现在亲眼看见，因此我也不知。因此这是第一次约伯厌恶他自己，当他看见主的光，当他在这里荣耀里面遇见主的时候，他什么话都没有，他说我挺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轮回中懊悔。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那个像鳄鱼一样完整的伟大的约伯，果然碎了，再碎了，神剥去他的外衣。亲爱的弟兄姊妹，他说我在熬炉，在尘土和熬悔的炉灰中熬悔的时候，你看见那个像鳄鱼一样的约伯，这是神破碎我的苦，不是苦难，也不仅仅是解释，所有的破碎都是碎在神的光，也都是碎在神的同在眼前。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看见神的同在，我们就不是这样。今天我们会讲道理，我们到处讲道理，我们和人辩论，我们和人争执，我们说这个真理是对的，那个真理是对的，我们所缺的就是亲眼看见神，我们所缺的就是亲眼和神面对，被他光照一下，我们就没有那么伟大，我们稍微光照一下，我们没有那么大，我们也没有那么感应。感谢神。亲爱的弟兄姊妹，到了第四十二章第六节的时候，你看见在这里他说在炉灰和尘土和炉灰中熬，到了这里整本的诗结束了。我们说过整本的诗以约伯咒诅自己的生日开始，但整本的诗是以约伯的懊悔来做结束。这是诗牛子正在的工作，神说你们是我手中的工作，那个工作像诗一样的工作，怎么做的呢？是从咒诅自己开始的，是以懊悔来结束，是以河马开始的，结果是以我是卑贱的结束，是以鳄鱼开始的，结果说我厌恶我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就是人不能说神做成功，没有一个人对约伯有办法，谁能够过去他的外衣呢？哦弟兄姊妹，你我不知道我们的心多么强，你我不知道我们的魂多么大，像河马像那边谁有办法呢？我们追求圣灵教化，我们做这个做那个，巴不得我们这个人能领到释放一点，但是不行的，原因在哪里？我们的基因那么大那么厚，谁都不能摇动我们。弟兄姊妹，但感谢主，没有人能摇动不错，神能够像诗一样的工作。为什么像诗一样的工作？因为在他手里的工作就是他用血买回，他儿子血买回来，是他最爱的，像一个大夫为自己的儿女开心脏一样。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需要像诗一样的工作，不能有一点的差错。感谢主，约伯经过苦难，经过火炉，没有枯萎下去，没有越来越硬，没有就毁掉了，那个荣耀的产品出来了。那感谢主，就是这个缘故，你读到四十二章末了，你又变成散文，那就是拔，在拔里面，弟兄姊妹，你所看见的约伯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呢？他所得的是双倍的福分，从前是五百对牛五百只驴，现在呢变成一对一千对牛一千对母驴，他从前呢也七千羊三千骆驼，现在变成一万四千羊六千骆驼，他从前的是十个儿女，现在变成二十个儿女，地上的十个天上的十个，不要忘记了，这个和牛群羊群不一样，牛群羊群不见就是不见了，儿女虽然被主接去了还在天上，所以天上加上地上还是二十个，是双倍的福分。而且有人告诉我们说他可能活到两百他这个又活了一百四十年，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这里也是双倍的福分。所以我有人告诉我们他如果大概是活得210岁，如果这样的话他年龄也大概是双倍的福分。所以我们知道约伯最后的结局什么呢？他从手里甚至手里得出双倍的福分。在旧约里面双倍的福分是给长子。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我们得出双倍的福分？圣经告诉我们说，圣灵用说不得叹息为我们祷告，还是很急祷告，就万事互相效力了。那结果呢，就爱的那个因素了，结果呢，我们就能够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叫我们的主能在众人叫能在众弟兄中做长。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的主你在他众子里面能够长，什么时候我们的主能够做长子？他是做圣子不错，但是在他的众子里面，我们主能不能做长子？能不能让他在凡事上居首位？如果我们被磨成神儿子形象，让人看见基督的荣美，那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在这里你看不见我的形象，在这里你只看见大哥的形象，只看见长子的形象。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长子的形象。所以约伯受苦最终的结局是什么呢？最终的结局给我们看，他被磨成神儿子的形象，而且叫基督在凡事上居首位。因着基督被高举，我们就衰微，愿我们衰微，愿他行的。所以雅各书才告诉我们，你们听见约伯的坚忍，那个忍耐只是他忍耐所有这些突然的冲击和绵延的苦难来说。然后你也看见主给他的结局乃双倍的福分，让我们看见基督，主从我们身上能够发表出来，让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而末了给我们看见神是满了怜悯满了慈悲的。因为神不是残忍的神，当我们看见一个做医生的把他自己的儿子握在手里来开他的心脏开他的眼睛的时候，像狮一样的工作，结果从手术房里推进去，也从手术房里推出来了，是个荣耀的出来了，是复活的出来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当这个做医生的父亲看见他的儿子的时候，就这个感觉就能够说出我们的神看见约伯从苦难里面出来，那个爱那个心是爱的，是怜悯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约伯不是被神苦待的，约伯是被神忧待的。但愿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记得，许多时候主把苦难量给我们是为着要忧待我们。我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约伯书已经读完了，在整个这里你所读的故事，你不要太注意苦难，因为当我们读雅各书的时候，那把钥匙没有提到苦难，提到忍耐，没有提到苦难，提到我们忍耐苦难，但你没有提到苦难。因为重点是给我们看见神的工作，苦难的运用只是小规模的运用，但是感谢主，主如何在约伯身上做事的工作，雕刻的工作，这个可以全盘的运用在我们身上。你就是有一个小的伤风，就是几天的感冒，就是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家人的一种压力底下，不要忘记的弟兄姊妹，就是那样的经历能叫你学像约伯一样。所以弟兄姊妹，从今天开始求主怜悯我们，不要把约伯再放在柜子里，让我们知道这一卷书是非常要紧的书。特别当我们知道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真理以后，我们看见是约伯记把那个人的破碎和灵的出来那个过程把我们描述出来，一步一步的如何从圣灵神对于苦难的运用，到神的灵在我们灵里对我们的解释，最后当一起我们外面的停下来，我们进到神的面前看见神的光，结果我们整个人就睡在里面。所以弟兄姊妹，不是苦难做的事，苦难只是预备，不是解释做的事，解释只是预备，真正叫我们睡是主的光和主的同在。弟兄姊妹，现在我们知道那个破碎和被剥夺的途径感，感谢主借助约伯记的确叫我们能够更深的往前。感谢主，求主怜悯我们，约伯是完全，但是从完全达到完全。